弟兄姊妹平安。有几多人睇过以赛亚书？有几多人睇晒成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提起以赛亚书嘅时候，好多人都会谂到系审判。但是其实以赛亚书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是拯救。一至到三十九章集中讲的是耶和华他的审判要临到列邦列国。四十章开始一路到了最尾讲的是耶和华的拯救。当提起以赛亚书的时候，很多人亦都会想起以赛亚书里面总共有四首的仆人之歌。一般认为这四首的仆人之歌是在四十二章的一至到四节，四十九章的一至到六节，五十章的四至到九节，和五十二章十三节，一路去到五十三章十二节。这四首的仆人之歌是预表耶稣就是基督，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今天的经文四十九章是属于第二首的仆人之歌。但如果细心去观察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一至到六节所提到的这个仆人明显是指以色列。因为第三节那里已经充分的显明了出来。但是第八至到十二节明显提到那一位作中保的仆人就不是指以色列。所以第一至到四节的仆人极有可能就是第三节里面所讲的以色列，是一个的群体，是一个的民族。第五至到十三节所指的就是四十二章一至到九节所提到的那个的尼赛亚，那个受苦的仆人。解决了仆人是哪一个的问题之后，从一至到三节我们看到作者用两个的关系来到形容仆人和上帝之间的那一个的关系，就是母子和主仆。不同的身份带出上帝不同的期望。在经文里面有讲到说口如快刀，口是用来宣讲，刀在旧约的圣经往往用拔出来的刀来到形容审判。再者，刀是属于近距离的攻击性武器，磨亮的箭，箭往往是用来远距离的攻击敌人。所以这个景象暗示了主人期望仆人无论在近处无论在远处都要让主人得到荣耀。但是问题是，为什么经文说刀和箭都要被主人收在手刃之下箭袋之中？为什么在打仗的日子里面刀和箭不是亮出来的兵器呢？李思敬博士曾经用武侠片的影像来到指出这一段的经文，要强调的是仆人就是主人手中的暗器。通常暗器是怎样的？会不会被人看到的？通常暗器都不会被人看到的，是收埋的。但是通常暗器是几时才用的？不会一开始就用暗器的。你一开始你就用暗器的时候，那就是摆到明告诉人你收埋了什么在这里。暗器通常往往是最后的杀着才会用出来。暗器通常 是用来一击必杀的。在当其时以色列被掳的世代，上帝仍然说一班的以色列民就是上帝的最后的杀着，就是上帝的暗器。今日的世代，哪一个是上帝的仆人？就是一众蒙恩的基督徒。假如现今的世代一众蒙恩的基督徒就是上主的仆人的时候，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杀着，为的是要使到主人能够得到荣耀。身份带来的是和身份相称的职分，为人父母这个的身份带来的职分就是要好好去教养自己的子女，为人丈夫这个的职分带来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女人得到幸福，尽量的去达成太太每一个的心愿，让她可以以你为荣。但是同样作为太太的这个的身份带来的职分就是要尊敬自己的丈夫，让他在家里面作主，让他能够得到这个的尊荣。作为子女这个的身份带来的职分就是要和家人去寻求和睦，孝顺自己的父母。作为学生这个的身份带来的职分就是要努力去学习怎样去做好一个人。那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他的身份所带来的职分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公民，这个的身份带来的职分就是要尽责的去监察政府，用祷告去守望政府。一至到三节，上帝重申神选民的身份。四至到六节，进一步的指出了这一群上主的仆人应该要履行的职分。在新普及译本里面，对四至到六节有这样的翻译，他说：我回答，但我的工作似乎如此无用，我白费力气毫无结果，可是我把这事完全交在上主手中，我确信上帝会赏赐我。上主说话了，我在母腹中，他就塑造我，作他的仆人，委派我带领以色列回到他那里。上主看我为尊贵，我的上帝把力量赐给了我。他说：你不仅要使以色列人复兴，回到我这里，我更要使你成为外族人的光，你要把我的救恩带到天涯海角。这一节的经文透露了仆人边几重的职分，包括了要带领以色列民回去上主那里，要复兴整个的以色列民族，要作外邦人的光，要传扬主的名直到地极。一连串与身份相称的职分，责任重不重？职责大不大？当面对这么重的责任，这么大的职责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怎样的反应？我只是想做一个平凡的基督徒，遇事莫理，平平淡淡，那就算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曾经在讲台上高分享过一个见证，在三年前，一位大学的时候带我信主的导师，他去 retreat 的时候， 完咗因为车祸而丧生，遗下咗自己嘅太太。上个星期六，我约咗呢一位嘅师母食饭。喺赴约嘅途中，收音机放住一首嘅歌，呢首歌好多人都耳熟能详，甚至乎知道点唱。一生何求？有冇人听过呢首歌？当其时收音机播住嘅系《一生何求》，然后我脑里面谂住嘅系，我嘅一生从来我都唔求名同利，亦都唔求过一个好精彩嘅人生。有阵时我甚至想，我净系想简简单单嘅攞住天国嘅门券，将来入闸咁就算。我只想在在世的生活里面，无论我是成功，无论我是失败，身边都有最爱的人去跟我一同的分享。但是很可惜的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感觉当其时已经不适宜揸车，因为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于是乎找了一个很近的停车场，然后停低了架车，躺在车厢里面。已经不知道过了几耐，脑海里面跟着有一把的声音去跟我说，他说 Brian Wong， 你是怎样信主的？当其时心里面第一个念头想起的，就是我在东宁会蒙召的时候的那一个经历。然后这把声音再跟我说，他说不是这个位置，再前一点。于是乎想到的就是，我临来加拿大之前，我一个的子夜的崇拜，跪在耶稣基督的像前，然后跟耶稣基督说，假如来到加拿大，这个是你的心意的时候，我顺服，但是恳求你帮助，让我来到加拿大之后的每一步都能够经历你。我想到的是这个经历。但是这把声音再跟我说，他说不是这个位置，再前一点。于是乎我想到的，就是我小学六年班的时候。我小学六年班毕业之后，有三个月的暑假，但是当其时收到在乡下的爷爷打电话回来，说爷爷病了。于是乎我就用了这个暑假回了乡下探望我的爷爷。两个月之后，爷爷死了在病床上面。他死的时候很没尊严，你想到怎么没尊严的样子都发生了，所有污秽的东西全部出来。我望着这个很没尊严的身体的时候，我不敢埋去。但是我姑妈跟我说，你埋去跟爷爷做一个最后的告别。结果我真的埋到去，但是埋到去第一時間被我聞到的，就是很多很多很臭的味道。這個經歷讓我開始去思想一個問題，就是人的出生和人的死亡。人的死亡為什麼可以死得那麼沒價值？为什么可以死得那么没尊严？ 这个问题我一直的思想，直到中学的三年班，我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时候，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以为当其时耶稣基督就是整个苦罪原委的答案，我以为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已经寻求到这个答案，但是只是脑里面知道这个是一个答案，我从来不知道怎样去跟人讲，我从来也都讲不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盼望是几咁的真实。直至到去年的时候，我才真真正正经历到原来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盼望在受苦的人身边是几咁的成为一个大的安慰，是几咁的宝贵。当我收拾心情去这个饭局聚会的时候，吃完饭之后，这个师母send 咗一个 message 俾我，呢个 message 咁讲，佢话你而家所做嘅一切事，都系响说话紧俾我知，你点样继续嘅去活出当初 Edward 所教导你嘅每一样嘢。我以你为荣，喺神嘅计划里面，所有嘅事情都有原因。收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带给我无比的安慰，但是同时间也带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同时神也都告诉我一件事，今日我正在走紧当年导师的脚步，去牧养一班的年轻人。原来所有东西在神的眼中，在神的手里面都早有安排。原来侍奉并不是我自己选择说要去侍奉或者不去侍奉，而是神的呼召。若果神的呼召只是呼召我去做一些我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的时候，为什么需要神的呼召？神的呼召神必然早有预备，也都必然会加能赐力。若果我永远只是做一些我能力所能够做到的事的时候，我信心怎样在这些过程当中息息不断地去经历神的恩惠。所以只要我不是肯定地听到神的声音要我去转工场的时候，我就不会轻言地离开这个岗位。因为如果只要我放弃的时候，我不是单单放弃一个侍奉的机会那么简单，而是放弃了和扼杀了神藉着这个岗位让我成长的一个机会。很快七月之后，又是新一届的事工组的改选，在当中有很多人必然会开始去问你有没有兴趣担当这个职位，有没有兴趣担当这个岗位。我们的选择往往首先的就是看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担当这个职位，然后又会去想谁比我更加有领导才能，不如领导的职责由他去做吧。谁受过财政的训练，不如财政的位置由他去做更加恰当啦。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的就是看我们自己的能力，我有没有能力去担任这个的职分，去担任这个的职位。但是上帝的眼中是怎样看？上帝的眼中说，虽然你软弱，但是我刚强，赐能力给你的是我，呼召你的也都是我。所以当你去担当这个职位的时候，看的不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看的不是别人是不是比我更适合去担当这个职位，看的是上帝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看第四节。 第四節的時候，經文說我回答，但我的工作似乎如此無用，我白費力氣毫無結果，可是我把這事完全交在上主手中，我確信上帝會賞賜我。這一段的經文告訴我們什麼事？原來積分的果效到頭來是成功是失敗，在上主的眼目當中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重要的是我承擔這個積分的時候，我有沒有忠心的去倚靠上主，去交託我所需用的在上帝的面前。原來这一段的经文再三的强调告诉我们，我有没有完全交在上主的手中，这一个能力是上主赏赐给我们的。第七节的经文展现了一个盼望，也都展现了一个愿景，就是当上帝的仆人尽忠持守上帝的召命的时候，上帝必然使到自己的仆人能够得到尊荣。纵使上帝的仆人是一班被万族所轻视和排斥，但是信实的上主必然会让自己的仆人得享尊荣，因为拣选是上帝亲自拣选你。第八節，上帝用很多个动词来展现了上主对仆人的期望。我应允了你，我周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三个上帝的应许坚定了上帝要仆人所履行的使命，同样亦都是三个重要的使命，使你作众民的宗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在过往的学习的生涯的当中，我经常听到不同的人在说讲同一番的说话。你要走得快的时候可以自己一个人走，但是你要走得远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群人同你一起去走。要在两边都充满矛盾、充满对立的众民当中去作中保，靠的是一班人的留守，靠的是一班人的祈祷。要复兴使人能够是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靠的不是个人，亦都唔单止系一群人，而系上帝嘅灵嘅同在。但系要做到呢一步嘅时候，靠嘅系一班人薪火相传嘅，将自己嘅信仰、将自己嘅生命转承落去。当我哋知道上帝嘅仆人嘅身份同埋职份之后，让我哋从九到十二节嘅当中去睇下上帝所拣选嘅仆人。以色列是一群怎样的子民，以及他要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但是要了解九至十二节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首先去看两段的经文。首先第一段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三章八至到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讲，他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 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这里所指有眼而瞎，不是有眼无珠的负面的意思，而是配合四十九章第九节，指的是一班在困所当中，他们虽然有眼，但是活在一个黑暗里面的人，他们伸手不见五指，有眼但是看不到东西。再看看另外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五章十八至到十九节，经文这样说，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上帝的仆人就是一班被掳的以色列民，上帝给他的仆人以色列的使命，就是要藉着他们被掳、痛苦、失败的经验，去成为一个路牌。一个什么的路牌啊？去成为一个恩典的记号，一个什么的记号啊？去证明纵然神的子民失败都好，但是神依然守约施慈爱，施行拯救，带领外邦人，甚至乎带领万国的，甚至乎带领万国万民归向上主。当神的子民能够成为上帝手中有力的见证，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见证他自己的撒著的时候，上帝应许说，神悦纳人的禧年就来到。今日当你打开 Facebook 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听到这些说话，应该是看到，未必会听到。你叫耶稣下来给我看，你叫耶稣施个神迹给我看，我看见的时候我就信了。亲爱的朋友，假如在我们的当中仍然有人是存在着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今天带你去看几个的神迹。首先看看你身边已经信主的家人，他们的生命岂不是一个神迹吗？见证神怎样将他们从过往的痛苦的经历当中拯救出来。再看看一些教会刚刚丧失亲人，但是仍然坚持去福音被捆锁的地方，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将爱传递给他们的人，这一班的会友的生命岂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迹吗？再去看看一些有需要在屋企长期照顾病患的基督徒，他们哪里来这些力量？是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应许。他们都是一群负创极深的神的仆人，但是他们都享受用他们负伤的生命去见证一件事，就是他们怎样在上帝的殿里面茁壮成长，怎样依靠上帝的慈爱去度过他们的每一日。弟兄姊妹，假如整个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之后都是在说讲上帝的拯救的时候，你所了解的上帝的拯救会是这三幅图画哪一幅图画？在我的手这一边的这一幅图画是上帝直接伸出手去拯救有需要的人，中间的图画是上帝给患难中的人看到一个盼望，但是患难中的人只是凭信心去坚信上帝 必然会拯救他。到了最后的一幅的图画，一个在大海中无助的人，但是有只船抛了一条绳索去给这个人，将他拉回去大船那里。三幅的图画，你觉得会是哪一幅？对我来讲是这一幅。假如当其时被掳的以色列民，尼赛亚就是上帝手中的那一条绳，对今日的信仰群体，我们就是上帝手中的慈绳爱索，去拯救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些受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有没有人记得上个星期邓牧师讲道的时候，首回应诗是哪一首啊？ Matthew 你记不记得？你都不记得呢？我记得啊，谁曾应许啊？为什么我记得是谁曾应许啊？因为谁曾应许这首诗歌是 Vicky 师母生前很喜欢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记得，但是很坦白说，上个星期我唱不到，我一句都唱不到。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整个人就好像一个充满裂痕等待修补的容器。在这个容器里面，每一日都响树打紧仗，每日都听到一把控诉的声音去跟我说，他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即话不然，我比你拥有世间一切劳碌得来的成果，我比你拥有一切的尊荣，那又如何？你的身边依然一个亲人都没有，你的身边依然找不着一个你爱的人去与你一同的分享。但是同一时间，神却不断地让我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去看到自己是怎样信主，去看到自己人生的方向，自己人生的照明，去看到上帝是怎样自我出胎就认识我，怎样去塑造我，让我能够行在当日因为车祸丧生这一位年轻的导师那一条未完的侍奉的道路上高，让我看到信仰的转成，让我看到一个侍奉生命的成全。这个破碎的容器，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是这样，每一日经历着正反的斗争，就好像保罗所说有两个律不断地在他内心里面争战一样。就在上个星期日，当完成了所有的事情回去办公室的时候，这一个的容器已经身心俱疲，他躺在椅子上高，他只懂得跟上帝说，他说上帝啊，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已经不知过了多久，一首的回应诗就是刚才敬拜队唱过的第三首的诗歌在心里面响起，一生都不会撇下你，一生都不会放低你。然后经文的片段 不断地在脑海里面浮现，原来上主看我为尊贵，原来我自出母胎上帝就认识我，原来我的人生能够走到今日，一直都是上主精心的编排，原来真实的我就是这么软弱的了，若不是上帝使我刚强的话，恐怕今日亦都不能够在这里站立。原来上帝拣选的就是要我至少去开始思想苦难的问题，然后去经历苦难，然后再带着自己的经历去与别人同行，成为别人生命里面的同行者。原来上帝今日拣选的是那些甘心顺服，愿意将自己的软弱交在上帝的手中，成就他人祝福的一群人。原来上帝今日呼召的可以是一班有能力的人，但是同样亦都可以透过他们生命的软弱去见证主耶稣基督自己的人。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敞开自己，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今日的经文你看不看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的身份？你看不看到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你看不看到这个的身份背后带来的职分是什么？从今日的经文当中，你看不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贵的？你看不看到神正要我们去实践祂的使命，去使被掳的得释放，去使瞎眼的能够看见，去告诉他们知耶稣基督已经落了来，去告诉他们只要我愿意甘心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上帝不会背负他自己的名，因为今日我的软弱能够成为刚强，是因为神的信实，是因为神的名，是因为神的慈爱。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你看不看到主耶稣基督已经真真正正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真理？这一切一切，若果你都能够看到的时候，我盼望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嘅回应诗，同样成为我哋向神嘅一个嘅立志。喺敬拜队开始唱呢一首回应诗嘅时候，我想同大家去做一个祈祷。假如在我们的当中有仍然是在信仰的夹缝里面去挣扎的信徒的时候，我愿意为你去祈祷，让你的生命能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神说只要你愿意去寻找的时候就寻见，愿意去叩门的时候主就给你开门。亲爱的上帝啊，求你 顾念这一班的朋友，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经历上帝你的真实，能够愿意去信靠上帝，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上帝的面前。同样，我亦都想为到一班的基督徒去祷告。或许你觉得你自己所承受的没人能够明白，但是主知道，主听见，主说要住在你的心里面，让你的软弱去成为刚强。主同样亦都要呼召你，让你在被藐视、被压制的环境里面能够得着释放，能够得着尊荣，因为耶和华说我拣选了你，这个是耶和华亲自的拣选。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我们，求你监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对主你的慈爱有一个的肯定，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为立志我们一生的都不会撇弃你。上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祷，乃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
请各位一同起立，我们同唱回应诗。
主是何等的重要，胜于所有世间的贵宝。主是何等的宝贵，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神大爱多高，高于天际之上，怜悯心恩深远遍地上。神大爱多广，比沧海多么广阔，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主是何等的重要，胜于所有世间的贵宝。主是何等的宝贵，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神大爱多高，高于天际之上，怜悯心恩深远遍地上。神大爱多广，比沧海多么广阔，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神大爱多高，高于天际之上，怜悯心恩深远遍地上。神大爱多广，比沧海多么广阔，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我一生不会放低你，一生不会舍弃你。